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使你宾至如归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为你的未来征战。人生在世，难免遭遇逆境，受到不公平对待，罹患难以痊愈的疾病，遇到财务的困顿。有时候那并不是我们的错，可能是原生家庭不健全，父母不在身边，忧郁症、瘾症一代代流传下来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遇到困难重重，为什么经历不健全的童年生活，为什么在公司奉献多年却被解雇。这是因为仇敌试图拦阻你活出美好的生命。处于逆境并非偶然，你并非只是不幸，那些是策略性的攻击。你如果不对仇敌构成威胁，他就不必试图拦阻你。要不是看见你里面的伟大，他就不必浪费时间蓄意向你挑衅。当你献上生命给基督，上帝就为你盖上印，他说你属于我，他为你戴上恩惠的冠冕。这都很好，但问题是你就成了仇敌的目标。他知道你必扩张到新的疆界，因上帝恩待你，使你发挥影响力，所以仇敌竭尽所能要来阻挠你。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前，仇敌往往早就知道了。大卫青少年时期在野地牧羊，看起来平凡又没特色，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，只是照顾父亲的羊群。他出身不富裕，没影响力，他家是低收入户，大卫一点也不起眼。当撒母耳来耶西家，在他众子当中高摩一个继任君王时，耶西为什么把大卫留在野地？要叫他回来很容易，他为什么轻视大卫，认为他无足轻重？当大卫给哥哥们送食物到战场，大哥以利亚为什么轻视大卫，取笑他？为什么嫉妒他？大卫并不会让人害怕，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，但仇敌能看见你的潜力，也许你自己看不见。大卫看自己是平凡人，但仇敌知道他能杀死巨人，也知道他能缔造历史，所以仇敌才会猛烈攻击大卫。你所遇到的许多困难，例如不合理的事，毫无来由的抵挡，人们突然批评你，是因为你具备杀死巨人的潜力，缔造历史的潜力。或许你自己还看不见，但仇敌能看见你里面的伟大。你要有新的眼光，那些困难代表的是你伟大奇妙的未来。马可福音五章记载，有一个人被邪灵附身，情况严重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人们把他送去加利利海的另一边，一个名叫格拉森的地方，让他住在墓园里面。那地偏僻荒凉，很少有人去。他们把他用锁链绑住，但他力气太大，能挣脱锁链。无论是白天或黑夜，他总是在墓园游荡，赤身露体，用石头砍自己，大声喊叫。这个人看来人生没什么希望了，他精神错乱，也不被社会接纳。我能想象某些夜晚，当他清醒的时候，他举目望天，对上帝说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为什么这样受苦？上帝，我想回家。表面看来，这就是他的命运，人们已经放弃他，但上帝不曾放弃我们，没有人是无药可救的。对你的儿女、邻居、亲戚，都不要轻言放弃。他们看似无法挽救，上瘾严重，忧郁严重，行为太偏差，但如果不是他们有伟大的潜力，仇敌就不会那么猛烈的攻击。 当时耶稣在加利利岸边教导百姓，那天结束后，他并没有照常休息，而是要门徒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那人所在之地。到了半夜时分，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忽然起了暴风，滔天巨浪撞击船身，船内灌满了水，看来就快要下沉了。耶稣却在船后面睡觉，门徒急着跑来说，耶稣醒醒，我们快死了。耶稣站起来命令风浪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忽然风浪就止住了，一切都归于平静。隔天早上，他们登上了岸边，耶稣一下船，这个精神错乱的人就朝着他跑过去，跪下来开始大声呼叫。耶稣吩咐邪灵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，这人马上痊愈。经文描述，众人看见那人坐着，穿上衣服，神志清醒。有意思的是，当耶稣在船上要去找那人时，忽然起了暴风，绝非偶然，并不是自然现象，不是恰巧发生，而是仇敌想要拦阻耶稣去找那个人。你以为仇敌不会在意那个人？那人被邪灵附身，发疯了，还砍自己，当然不会构成威胁，不会有任何成就。不，仇敌知道，虽然这人被辖制，有疯狂的举动，精神错乱，但他里面仍有伟大的种子，他仍有命定要去达成，有梦想要实现。仇敌看见耶稣从对岸来，心想，我得拦住他，不能让他来这里。你得为你的未来征战，但我希望你明白，这不是你的征战，上帝正为你征战。或许仇敌会兴风作浪，反对势力看似巨大，别担心，上帝掌管风浪，他能推翻所有仇敌权势。狂风试图拦阻你达成命定，但上帝正在斥责风浪，突破快来了，医治快来了，自由快来了。环境看来永远无法翻转，暴风雨看来最为猛烈，你靠自己没有胜算，但你并不孤单，准备好，恩惠快来了，得胜快来了。如同这人，你将看见上帝推翻那想拦阻你的势力。没有哪个暴风太猛是上帝不能平静的，没有哪个巨人太大是他不能击败的，没有哪个烈火太热是他不能踏进去带你脱离的。这人神志不清，不知道耶稣已经吩咐风浪，不知道耶稣经历狂风巨浪，长途跋涉来到他面前，只看见耶稣上岸了。你不知道仇敌制造了多少风浪，想拦阻上帝来到你面前。上帝多少次吩咐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我要破除锁链，他们将要成就命定。你的整个人生，上帝都在为你征战，为你推开黑暗的权势，跨越湖海，平静风浪，只为来找你。有些征战发生在你幼年的时期，仇敌那时候就知道你所蒙的呼召，看见你生命中的恩惠与恩高，看见你命定要成就大事，于是他竭尽所能，想借着你无法掌控的事来拦阻你的命定。我父亲两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不慎跌入火中，附近没有人，他原本可能丧生，突然有人过来把他拉出去，他无法救自己，是上帝为他征战。仇敌兴起风浪，但上帝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我说的才算数。仇敌不能拦阻你的人生，他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大卫在诗篇30篇说，耶和华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大火为什么不能取我父亲性命？因上帝不叫仇敌夸胜。逆境为什么不能伤害你？因为上帝不容许。为什么你能击败癌症，不受负面的童年经验拦阻？人生不因为引证而终结，因为上帝的旨意 远超过仇敌的诡计。黑暗的权势不能拦阻上帝对你的命定。如果你知道上帝不容许临到你的事，你会很惊讶。或许你经历了挫败和失望，但你现在仍然活着，就是上帝恩惠的记号。或许此刻你正经历你不明白的艰难，那是因你里面蕴藏着伟大。仇敌不会理睬毫无潜力的人，你如果不构成威胁，他不会理你。所以你可以把困难视为褒奖。的确，我遇到大困难，但我知道那是因我有伟大的命定。我经历了挫败和失望，但这不能终结我的人生，我仍站立得住。仇敌在你身上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，只因为你有伟大的未来。你要尽本分，持守信心，别到处抱怨什么事不顺利，你没得到什么，上帝正在动工，他是公义的上帝，他会弥补不公平的待遇，补偿你所遭受的损失。在我父亲还年幼的时候，仇敌就知道我父亲将是家族中第一位基督徒。仇敌知道他将率先破除家族中世代相传的贫穷循环，也将开拓虎牧教会，并且带领他的儿孙继续服侍主。难怪仇敌要把他丢入火中，难怪家人告诉他，你只会摘棉花，永远不可能当牧师。难怪有一间教会要他辞职，只因他传讲信心和得胜的信息。当你有伟大的未来，仇敌不会为你铺上红地毯，让你顺利抵达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有许多人抵挡你，不等于上帝忘记了你，不等于你被忽视，而是因为宽大的门即将打开，因为你的未来有大恩惠。你回顾一生，就能看见各种抵挡你的事，有些不是你的错，很不公平，你被遗漏，有人误解你，使你难堪。有时你努力提升层次，努力设立新标准，却受到意想不到的抵挡，是你没遇过的。黑暗的权势不希望你扩张境界，仇敌看见你开始进步，就会兴起暴风雨，兴风作浪。这时上帝必介入说，住了吧，进了吧。暴风雨不能阻挡上帝。遇到抵挡并不表示你停滞了，而是表明高升快来了。暴风雨表示上帝靠近岸边了，你将看见情势变得与你有利。摩西出生时，法老已经下令，所有的希伯来男婴一生下来就要处死，因为法老担忧以色列人会比埃及人强盛取代他们。此外，也有预言提到摩西将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奴役。摩西出生于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并遇上抵挡，绝不是出于偶然。这不是他的错，他没做错选择，但他一出生，仇敌就想要消灭他。摩西的母亲将他藏在家中三个月，后来他长大了，母亲担心他被发现而丧命，于是把他放进小箱子，顺着尼罗河漂流下去。法老的女儿恰巧就在河中沐浴，她听见箱子里传出的哭声，打开一看，难以置信，瞬间爱上这小婴儿。很有意思，她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，知道这孩子不该活着，因为这是她父亲下的命令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她和父亲，就是法老，都认为他可以留下这个孩子，视为亲生儿子抚养。当上帝为你征战，不合理的事情必会发生。他说，住了吧，进了吧，看似停不住的暴风将瞬间止息。或许你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健康， 你有许多苦读的理由，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大事，负面经历太多了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个摩西？怎么知道那逆境不是表明你里面有伟大潜力？仇敌虽然想压制你，免得你发挥影响力，但上帝介入说住了吧，进了吧。他带你走过逆境，因为你不平凡。你需要发挥这伟大的潜力，别再相信谎言，以为你经历太多意外，太多逆境，太不公平。上帝不需要公平的环境才能在你生命中行其事。事实上，当环境不公平，当你处于劣势，当仇敌想要拦阻你，这就是上帝介入行大事的时候。大卫的家人轻视他，这不公平，但这不能拦阻他登上王位。约瑟被丢入深坑，被诬陷入狱，这不公平，但这不能拦阻他成为宰相。摩西一出生就有性命的危险，父母被迫隐藏他，但这不能拦阻他拯救以色列民。谁说一定要公平，你才能成就命定？任何逆境都不能撤销上帝对你的计划，任何人、不公义、失望也不能。你会遭遇不公平，是因为仇敌不要你把潜力发挥出来。仇敌想尽办法要来拦阻上帝给你的任务，他不想要你领受上帝的恩膏、全能、恩惠。好消息是，仇敌没有最终决定权，你要准备好发挥你的伟大潜能。我姐姐丽莎出生时患有脑性麻痹，医生告诉我父母，她可能终身无法行走或自行进食。第一年，她连头都抬不起来，没有吸吮反射。但靠着上帝的恩典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她逐渐康复，状况越来越好。我们成长过程中，家里有五个孩子，除了丽莎，我们每一个都很爱运动。我们爱玩又爱动，但丽莎因为出身伤害，不能像我们一样玩。我们和社区的孩子们组队踢球的时候，丽莎总是倒数第二个被选上，我哥哥保罗是最后一个。丽莎的成长过程看起来好像逆境一个接一个。她20出头时，尝到失恋的滋味，很痛苦，很不公平。不久之后，他和我们在教会工作，帮忙父亲收信。有一天，他打开一个包裹，就在他腿上爆炸。那是个邮件炸弹，炸伤了他的腿，也伤到他的胃。他被紧急送医，必须开刀治疗。调查员告诉我们，假使包裹是垂直放在他腿上，而不是横放，他早就当场丧命了。那是管状炸弹，爆炸的时候弹片向旁边射出，是远离它而不是射向它。为什么丽莎从出生开始就一直遭遇重重难关？因仇敌知道她里面有特别的潜力，有教导的恩膏、领导的恩赐、建造人的恩惠。每当仇敌带来暴风雨，上帝就介入说住了吧，进了吧。炸弹爆炸时，上帝吩咐炸弹，你不能取他的性命，我说的才算数。上帝不让仇敌在这件事上得逞。丽莎说，我引爆过炸弹，现在我就是炸弹。你所遭遇的抵挡绝不是出于偶然，那些战略攻击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里面有宏大的目标、命定和潜力。只要你愿意继续前进，不因不顺利而生出苦毒，时候一到，你必定迈入仇敌不要你看见的境界。新层次的恩惠机会超乎你的想象，上帝正在带你进入你自己达不到的境地。我有位朋友在波多黎各一个大家庭中长大，兄弟姐妹多达17位，双亲都擅长巫术，涉入很深。他3岁的时候，母亲在精神恍惚之间宣告说他是撒旦之子。年幼的他一无所知，但想象有人对你的一生做这种宣告， 似乎不公平，看来他处于劣势。但人的宣告不是最终结果，你看不见的是至高的上帝正在幕后为你征战，他在推翻人所说的一切负面的宣告。这个年轻人在15岁的时候和一个哥哥搬到纽约，半年以后他成为最凶狠的一个街头帮派的头目，打斗和偷窃在他是家常便饭。一年后他的挚友被刺伤死在他怀里，如同那位自残被鬼附的人，这个年轻人看似没有未来，不会有出息，行为偏差的太离谱，但他看不见上帝正从湖对岸为他而来，上帝正在路上要翻转情势。当黑暗的权势汹涌而来，一定是因为你有伟大的人生目标，在你里面有丰富的潜力。有一晚，一位牧师在街上来到他面前，邀请他去聚会。这年轻人嘲笑他，威胁要打他，但种子一旦撒下，你不知道几时会生根。隔天晚上，这年轻人带着全帮派的兄弟一起出现，他们预备要干扰聚会，挑起事端。但当他听见上帝满有慈爱与饶恕，内心就升起不曾有过的感受。聚会到了尾声，出人意料的他站起来将生命交给基督，捆绑他心思的锁链立刻应声而落。他感受到崭新的目标与崭新的命定，他知道自己不再是撒旦之子，而是至高上帝的儿子。当你无法为自己征战，要知道上帝正在为你征战，他的能力超过任何拦阻你的势力，超过任何对你说出的负面宣告，他超过任何引证，超过你的成长环境，超过那个疾病。如果不是你蕴藏着伟大，就不会困难重重。如今我们的朋友尼奇·克鲁兹被上帝重用，在各地见证上帝的作为。我的重点是，尼奇无法靠自己改变，他的出生环境并不健全。那位自残被鬼附的人无法靠自己获得自由，别人也帮不了他，只能把他送走。好消息是，有一位上帝在为你征战，上帝在幕后推开黑暗的权势，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圣经说，只管站住，你必看见耶和华施行拯救。你继续做对的事，上帝必处理你所受的拦阻，他必叫情势翻转过来，也要挪开错误的人选，赐给你需要的机会，使你到达理想的境地。1999年，我刚开始牧会时，大家都支持，会有鼓励我为我加油，包括在座许多人。但几年以后，有些人不了解我，他们开始反对我。我以前会想，他们为什么抵挡我？我只想努力让教会前进，传讲上帝的美善，又没得罪任何人。现在我知道，仇敌并不担心你的现状，他拦阻的是你的未来。我以为我会一直在同一水准，能维持原状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但上帝为我预备更大的未来，超乎我所能想象。仇敌并不担心我的现状，而是要阻挠康博中心，阻挠我出版书籍，阻挠卫星转播，阻挠布道会。或许你在做对的事，却遇到抵挡，你不明白缘由，那是因为你有更伟大的未来，超乎你的想象。现在你还看不到，但仇敌知道未来快到了，他知道你将杀死巨人，创造历史，也要影响未来的世代。别再因受到抵挡而沮丧，你要不是造成威胁，仇敌才懒得理你，因为你里面蕴藏着伟大。或许抵挡你的势力浩大猛烈，别担心，至高上帝正在为你征战，此刻他正在穿越湖面说，住了吧，进了吧。我相信且宣告，你面对的每个暴风都要开始消散。 辖制你的每条锁链正在被破除，你的伟大潜力正在涌现，你将进入新层次的恩惠、影响力、机会、医治、突破，你的命定也要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。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
阿们。
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